大家好，主日平安。今天呢是彼得前书的最后一讲，寄居者的榜样。彼得前书大家都知道了哈，一共五章，其实不长的。我们用了一个多一两个月的时间来解读。书信一开头呢，就写明这个书信的作者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然后呢就指明了写明了这个收信人呢是分散在当时罗马帝国五个省份的寄居者，英文是 strangers in the world， 被神所拣选的，借着圣灵成为圣洁，以及顺服基督蒙他的宝血所洒的人，这一群被神分别为圣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其实也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只是寄居者。正如约翰福音是第十七章所记载的，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也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世代的门徒来祷告。耶稣对天父说，他们是指门徒，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叫大家都知道的乱糟糟，已经被罪所污染了。我们是属什么？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二章我们那里非常的清楚，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永恒的归属是以耶稣基督为君王的这个天国。我们今天在地上面呢就如同寄居者，是客旅的。要是我们当中是第一代的华人移民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寄居者的感受就很熟悉，漂泊无定，缺乏那个安全感。然后我们呢很多人来到美国就有要实现那个美国之梦，要有一个家，不单止一个一所房子，两所房子，三所房子这个投资在房地产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那个安全感，抓住一点东西才有安全感因为我们的根不在这里然后还有我们的孩子不想我们的孩子有这种漂泊没有安全感呢，起码他们有一个归属感这样子其实 我现在思考，其实美国人，因为美国这个国家你会看它的历史就200多年你会看到这个你周围跟一些美国朋友聊天的话，他们真的要是祖祖辈辈留在一个地方很少见，而且是越来越少见，现在搬家的人很多特别是搬出加州的这个我们不要涉及到这个政治上面，一讲就讲很多了好，我们回到使徒彼得当时2000多年前初代教会时期刚刚开始，基督教刚刚开始，基督徒就遭受逼迫了。所以我们今天2000多年后基督徒要是再受逼迫，其实日光下也没有新鲜事。一开始耶稣基督就是被人拒绝的，对吧？他被最亲近的，被这个亲近的门徒那个犹大，12门徒之中了，跟了耶稣3年多，最后这个门徒 出卖了他。然后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却被捕，公开的受辱，被打然后成为什么阶下囚，跟两个强盗一边一个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其实耶稣是这一个案件是历史上面最大的冤假错案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人受了委屈，被同事被朋友出卖或者什么冤枉了，其实想想耶稣基督当然了，我们不是说那我就忍气吞声了，这样子没有公义了，也不是。其实神里面他有慈爱，也有公义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那个牺牲，那个死，真的是就是为了我们的救赎那我们今天就看如何面对逼迫和苦难 哦，遭受反对，遭受逼迫，要面对苦难，甚至为了你信了主以后就要丢工作，你信了主以后可能星期天你这个餐馆就要关，就最好关门来教会聚会啊，这个要付代价的，对吧？算不了什么，有时候真的想想算不了什么。我记得我信主，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也非常的幼稚，现在看回去，现在是应该是25年前，因为我女儿大女儿25岁啊，那25年多哈前之前呢，当时我在 Fresno State 是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啊，然后然后我怀孕了，然后那时候刚刚信主，那我就说，那我就为了我孩子，我放弃我的工作。那时候很真的是，有时候想想刚信主的时候，确实是没想那么多啊。耶稣就是这样子，耶稣舍己嘛，对吧？他能够舍掉生命上十字架为了世人，因为他爱我们。那我爱我的孩子，为孩子放弃一点我的事业以后再做，那我在家里把最好的时光，最好的等会我们会讲羊群什么，我们牧人的话，好牧人是为羊去舍命。所以当时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后悔吗？其实有时候有点后悔。现在当我孩子们读大学那个钱就很多很多，一笔一笔的出去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当初我有一份好工作，我又多点钱，我就可以把我的孩子送到常春藤了，因为我的另外一半不相信常春藤这个大学的这个大学投资。他说读哪里都是一样的，这个城市大学 City College 出来也差不多。所以 anyway 这个是题外话了，但是我意思就是说，其实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啊，要得生命的话，先要舍去生命，就舍去那个自我啊。所以其实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彼得在12节那里，他说他为什么写彼得前书，他的写作目的就是说要劝勉你们，就是这个收信人啊，基督徒当时将要受逼迫，或者是正在受逼迫的这一群的，为耶稣基督而舍去了很多身份地位哈啊，可能被人边缘化的这样一群人哈，他说要见证这是上帝真实的恩典，你们要在这个恩典上站立得稳，坚定不移哈，化苦难为试炼，靠着基督的恩典而得胜。好，我们今天就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的最后一章第5章哈，不长，就14节的经文我是读这个现代译本，所以跟这个和合本可能有点不一样大家可以听一下。我现在以一个长老的身份向各位同作长老的提出请求，我是见证基督受苦的人，要分享将来所显示的荣耀。我请求你们要牧养上帝所托付你们的羊群，甘心乐意地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为仇报而工作，而是自动自发地侍奉。不要辖制你们所牧养的羊群，却要做羊群的榜样，这样那大牧人来临的时候，你们就会领受那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同样，你们年轻人应该服从长辈，大家要系上谦卑的围裙，彼此服侍，因为圣经上说，上帝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谦卑，这样他会在适当的时机提升你们。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他，因为他关心你们。要警醒戒备，你们的仇敌魔鬼正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搜索可吞吃的人，你们要信心坚定，拒绝他，因为你们知道全世界信主的弟兄姊妹也都在经历同样的苦难。但是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以后，那位赐一切恩典的上帝，就是呼召你们借着跟耶稣基督连结来分享他永远的荣耀的上帝，必定亲自重建你们，坚定你们，赐力量和巩固的根基给你们。愿全能归于他，世世无穷，阿们。在忠诚的 弟兄希拉的帮助下，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我要劝勉你们，并且见证这是上帝真实的恩典，你们要在恩典上坚定不移。跟你们同盟拣选的巴比伦教会向你们问安，我的儿子马可也问候你们，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吻问安，愿你们每一个属基督的人都得到平安。好，这样就结束了彼得前书第五章哈，这是一封希腊当时希腊式的书信，所以他结束的时候有一些很仔细的问安，跟谁问安这样子哈。好，我们现在教会呢在面临一个关键的转折期啊，一个 transition， 然后我们有主任牧师的空缺，就是这个属灵领袖的缺席啊。对下一位主任牧师的期待啊，我们都在啊，为什么我们聘募这个委员会哈，然后其实每个人都有那个期待的，那圣经里面怎么教导的啊，牧羊人的形象啊，这个就是标准啊，要牧养上帝所托付你们的羊群，甘心乐意的按照上帝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为报酬而工作，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不要辖制你们所牧养的羊群，却要做羊群的榜样啊。从旧约到新约，其实我们都会知道啊，经常把啊，在旧约其实也是把领袖啊，或者是上帝啊，大牧者，对吧？然后我们是他的羊这样子，到了新约那就更加了哈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哈耶稣一直都说我是好牧人，我为我的羊去舍命，经常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其实牧羊人对我们现在现代人来说，特别是在城市里面的人长大的很陌生哈，牧羊人哦，那就管管羊啊。其实牧羊人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几千年来啊，从农业社会一直过来都有的一个职业。他的职责是什么？喂养、照管，还要保护这个羊群啊。那今天我们说哦，我又不当牧者，我又不当教会的长老，嘿，这个不关我的事。但是有一点提醒大家，作为父母啊，其实作为 uncle auntie 都好啊，我们的责任其实都如同牧羊人啊。我们有孩子啊，或者是啊侄子、侄女、外甥啊、外甥女这些哈、啊，晚一辈的，或者甚至是比我们迟一些信主的一些年轻人啊，这些都是神放在我们旁边、身边的。托付给我们的哦，托付给我们的小羊。羊呢，为什么有时候我在想啊，为什么经常用这个羊来比喻我们呢？因为羊啊笨啊，就是容易迷路，然后受伤啊，然后那个山羊呢还很不听话啊，然后很容易就被走丢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很有意思，羊是一个群体的动物，他们喜欢在一起。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成长其实需要一个群体啊，不是听听手机听听那个名目的讲道你就可以成长的。这个是在知识上你可以成长，可能成长得很会讲，但是活不出来，活才是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来讲，作为父母、作为长辈，如何成为孩子的榜样，作为这个群羊的榜样。第一点啊，以谦卑束腰啊，这里第三节第五节那里有讲了啊，我们华人传统以孝为大啊，我们非常喜欢这一句哈。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哇，你看有什么什么，老幼尊卑这个哈。要是我拿这句话跟我孩子讲啊，你看圣经里面有讲的，你们要听从年长的，哎，但是我孩子肯定下半句马上就来了哈，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然后怎么说，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不单指年幼的顺服年长的，我们彼此之间都要怎么样，彼此的顺服，在基督里面彼此的顺服。为什么？因为神 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往往当我们处于这个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怕，我们就怕，只有焦虑了，真的是。对啊，特别是在我们在工作的一个场所，或者在任何的环境被人不重视哈，不重视的地位或者是什么边缘化啊，弱势的群体，哎，我们那个焦虑就来了。哎，但是第七节就是非常著名的一节经文，它怎么样？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句经文要好好的背下来哈，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特别是对于焦虑哈。真的这一句经文，而且马上就要务要谨守警醒，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第一点哈，作为父母给孩子的做榜样，第一点要谦卑束腰啊，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谦卑的榜样是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原有上帝的本质，但是他怎么自愿放弃一切，取了奴仆的本质，他成为人啊，自甘卑微，顺服至死，然后怎么样？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先受苦谦卑，然后怎么样？上帝将他高举啊，赐给他超乎万民的名号。所以你看，先受苦后得荣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你和我能够效仿的榜样。我们要跟从这位大牧者，就像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耶稣亲口的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愿意为神舍命。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一看见豺狼来就撇下羊逃跑，豺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你会看到有一个非常好的对比，好牧人还有雇工。所以我为什么我要亲自把我的孩子长大带大，我不能把他们特别小小的孩子交给别人，交给保姆，这个不行哈。雇工不是牧人哈，因为孩子不是他的。But anyway， 好，第二点就是将一切的这个忧虑卸给神。我们刚才讲了，漂泊的移民生活，第一代移民最怕就没钱，对吧？没房子，对吧？没车，没工作。其实这个也是非常什么见证信仰的机会。不是靠着自己的打拼实现所谓的美国之梦，你要是这样做的话，你就给孩子一个榜样，所以你就不要抱怨孩子以后去工作不理你以工作优先或者是不来教会了你看如何靠着基督的恩典和力量能够坚定不移要活出来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这是一个挑战，当然了还有要怎么样勇于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失败，这个华人父母要真的要好好学习的彼此顺服，谦卑，谦卑到怎么样，自己错了就说错了，对不起，很难说出口但是要说，学习吧，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书里面的教导第三点我刚才也提了一下，要怎么样谨守警醒牧羊人要时刻保持这个警惕，保护这个羊群呢不受伤害现在我们孩子所面临的引诱是什么大家可能都知道，很怕孩子，怕什么？在美国很多引诱的21岁以后出去喝酒，可真现在其实大学里面年轻人这个酗酒喝酒喝醉很厉害的你们孩子可能没有跟你讲，我孩子在大学里面有同学就知道了，哇，他们说，怎么，他们真的开了眼界，因为我们家不喝酒，哇，到了他们家里 party 很多酒，很多的饮用，而且喝酒以后就会乱性，这个也是很多的问题那如何帮助孩子们抵挡这种各种的饮用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了，你们的仇敌是谁啊？魔鬼撒旦。就好像那个口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是很可怕的可怕到的怎么样呢？其实 撒旦魔鬼最喜欢看到教会的分裂，婚姻家庭的破碎，这样他就把羊群打散了，对吧？成为迷途羔羊，哎，他狮子就可以一个羊他就可以抓来吃了嘛，一群羊就还有一个牧羊人管着，那就不得了，对吧？所以大家真的是要看到彼得的教导，他是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那我们就问，如何帮助孩子们建立这个坚固的信心，信主以后怎么样继续的成长，去抵挡这种种种的引诱。现在引诱真的很多，变性啊，现在说加州出了一个法案，什么变性孩子，这个变性手术不用征求家长的同意，很可怕的，真的是我都不知道会带到哪里来。所以我们说，哦，那我就把孩子送到教会，交给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啊，交给君里阿姨来教一教就行了，我们有青少年的辅导员，对吧？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也是我自己学习回来，我也曾经这样讲，我把孩子，因为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啊，刚信主不久，那肯定是交给别人教比我教好嘛，对吧？到教会当中，那后来我发现哈，其实孩子的全人健康成长啊，那个影响力，每周才一两个小时跟这个主日学老师、青少年辅导员在一起，远远比不上我们父母跟孩子们的朝夕相处。特别越小的时候，真的 24/7 哦，他要上学，除了那几个小时在学校里面哦，那边也是吸收很多好的坏的，都像海绵那样吸进来。但是真的，父母家庭当中是孩子们的第一个榜样，真的，我们是任重道远。所以为什么父母其实更需要来教会，告诉你们，如果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最好有机会就趁着孩子还能够带得动的时候就带孩子来教会，在这个信心的群体当中一起学习，父母要学习，孩子也要学习，共同的成长啊。这个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父母在分享的时候都讲到，哦，真的是很感恩啊，从小把孩子带过来，孩子大了就带不动了。大家现在也是，我的孩子都带不动了，十八岁了，他开车了，他不用跟我了，对吧？他说，妈妈，我会开车去的，也不见他来啊，怎么办啊？所以呢，鼓励父母继续来参加教会的敬拜和聚会，孩子不来你来啊，他十八岁了，交给神吧，对吧？但是我们能够坚持来，坚持本身就是一个见证的榜样，用以身作则的告诉孩子，你和神的关系是生命中最优先的关系啊！当我们的每个人，我们父母自己的生命靠着基督的恩典和能力得到更新、得到改变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会感受到的，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哎，他们的眼睛是雪亮雪亮的，告诉你哈，好的坏的他们都知道的，言传身教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以生命影响生命。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的形象哈，特别在华人社会当中啊，做父母的还要摆一个款呢，摆一个形象，不是的。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罪人，彼此的顺服啊，我们都一起去忠心的跟从基督这位大牧人啊，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不断的成长，坚固信心啊，也要照管好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包括我们的孩子，灵命比我们年轻的小羊。其实这个需要家庭和教会的相互配合啊，小羊需要羊群和牧羊人啊，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教会这个群体，以及带领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这个大牧者，这样我们才能够勇敢地面对世上面的苦难，抵挡魔鬼的引诱，甘心乐意的啊，尽自己的本分服侍神，等候基督的再来，然后与他同享永远的荣耀，先受苦得荣耀，跟随耶稣基督。好，我们明天呢就开始这个 VBS 一连五个晚上哈，5:30开始吃饭，6:00就开始，6:00到8:30，2.5小时哈，先5:30开始吃饭哈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教会一个群体啊，互为肢体， 在不同的分工上面彼此的配合，共同的服侍，来牧养我们这些小羊群哈。这个活动呢，其实这样的活动不但不只是帮助孩子们啊，让他们来，让他们在这个游戏当中、手工当中，听故事，还有这个甚至厨房这个cooking 的当中啊，玩乐当中认识耶稣基督，经历那种爱啊，在这个群体当中哈、啊，经历我们这些 auntie uncles 对他们的这些爱啊、包容啊，反正就很多 hug 这样子了。然后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志愿者同工来说呢，也是一个实体互动的好机会啊，这个网络上面得不到的哈，不是你听听谁的讲道可以学习出来的啊。所以我们通过服事啊互动，能够互相的更加认识啊，能够怎么样彼此的操练这个彼此的顺服啊，操练谦卑，这个就是为孩子们做榜样哈、啊、正如彼得前书所教导的，要牧养上帝所托付你们的羊群，甘心乐意的按照神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为酬报工作，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不要辖制你们所牧养的羊群，却要做羊群的榜样，这样当大牧人来临的时候，你们就会领受那永不失去光彩的华冠。愿神祝福我们 VBS 的孩子们以及志愿同工们。